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我们很高兴今天我们请到这个胡文凯传道，他是比利亚教会环部的传道，对吧？比利亚，比利亚，所以我们欢迎他。今天他要讲的道呢是诚实人必得多福。现在我把时间交给胡文凯传道。
众弟兄姐妹平安，请们打开你的圣经到箴言28:18-22。那我还没有开始证道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今天是主日，是我们欢喜的日子，来庆祝，来敬拜你，也要来听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以聪明智慧来聆听你所要教导的话语，而让我们个人能够学习到属灵的功课。主啊，我们再次的谢谢你的话语，我们将恭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讲道主题是诚实人必多得福。那我们看看经文取自在箴言28:18-22。现在的人我们看见了越来越不诚实，不诚实的社会，彼此呢也不能信任，做什么事情都要提防受欺骗，使生活呢变成了紧张而痛苦，甚至呢混乱不堪。那我们看到随着世界时代的转变，我们看到人们呢就是越来越不诚实，人人都因为渐渐而远离了神，彼此呢就很难信任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23-24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用心灵敬拜就是真诚，要用全心全意敬拜神，就是没有虚假，没有伪装，没有懒惰的那种敬拜。要用诚实敬拜神，就是认定上帝的所事，他要知道上帝的所行，来接受上帝他是全部永恒不变的，他那位良善公义智慧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属性。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来敬拜神，也不妥协也不折扣。那么敬拜神时呢，做正确无误诚实而不可虚假。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呢，他是十分看重诚实的心。诚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你愿不愿意诚实就完全是在乎你自己。神是无所不知，我们敬拜他，我们的内心动机不能隐瞒他的。如果我们敬拜神是有其他的目标，我们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会因为犯罪而变得不洁净，只要我们诚实地面对神，承认自己的过犯呢，来认罪悔改，谦卑地来接受这个失败的痛苦，神还是会照样的接纳我们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他的恩赐。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而且呢他的信实是直到万代。人不老实，人不信实， 人是可以欺骗的，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内心，谁能欺骗了神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因着撒谎得到一时的好处，却失去了神的祝福，弟兄姐妹，这是很大的损失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诚实的人有福了。那你也许在想，神会给我什么的祝福呢？这些祝福呢，是指物质上的祝福，或者是还是属灵上的祝福，还是物质属灵上的祝福呢？我们都想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而这种诚实呢，必须要来自对神的忠信，效忠的忠，信心的信，忠信。而这是因为这样一个诚实的人呢，才是一个被祝福的人。他是怎样的被祝福呢？他是有福的，因为呢，神与他同在，因为呢，神在他里面。当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爱他，甚至呢是为他而来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将一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来看怎样衡量神的祝福呢？神的祝福不是由世界如何衡量一个被祝福的人，世界会用物质财富来衡量一个被祝福的人，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资产的价值，他的住的房子的类型，他名下有多少的房地产，他的车库里呢有多少辆的豪华车等等。那这是世界的标准，而且呢，这个被祝福的人呢，可能也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因为呢，我们知道一个不诚实的人，一个不诚实的人也可以拥有很多钱，他也可以拥有很多财产，可以拥有全世界的东西，但是我们都同意，一个不诚实的人怎么能可能得到祝福呢？因此呢，对诚实的衡量呢，不能是由物质上的福分来决定，比如他越多，那么他就越诚实。不，神不是这样衡量诚实的人的。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忠信，他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样神怎样算一个人是诚实呢？怎样来赐福给他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属灵层面，属灵层面来思想。我们自从呢得救之后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属灵的。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说什么呢？他说，所以啊，你们无论吃什么喝什么，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的。所以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属灵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为了是要荣耀神。是的，神可以因为诚实而恩赐而作为祝福我们。而当我们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呢，让神呢成为我们的焦点，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神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愿我们对神忠信而诚实的人，也愿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让神来祝福我们。箴言二十八章十八上半节 提到说，他说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那这边提到行事要正直，行事的时候我们要谦卑，要柔和，要以顺从的生命，就好像耶稣一样的谦卑如何顺从神旨意的生命的。圣经说这样的人必蒙拯救。神祝福对行事正直诚实的人。 在诗篇第一篇第一到二节形容这样的人说，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了。箴言二十八章十八下半节说，行事弯曲的历史跌倒。相反的，如果那个人是行事是邪僻的，那么他常常有诡诈的，常常是动机不纯正的，常常不顺从神的律法的，常常有一些做一些不喜悦神的事情，那么圣经说转眼灭亡，而这些行为邪僻的毕竟会失败。圣经有对这些行事弯曲的人一个警告，那我们可以在诗篇一篇六节述说，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我们从这里可见呢，行事正直的人是诚实的人。因此呢，在这个对比啊，我们看到的一个诚实的人，只要他按照神的道路而行事的，而那些诡诈的人呢，他们却偏行走违背上帝的道路，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诚实的人呢便得救，而不诚实的人呢却灭亡，而且是必灭亡。我们要明白箴言这作者所罗门，他在这里呢也不是要教导我们要依靠行为而得救。所罗门并不是说当你行事正直的时候，你会为自己呢赢得一个天堂的位置，不，救恩是透过你的信心，而不是以行为，是透过神的恩典，而不是靠着行为。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从神的恩典，是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他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得救，完全都是他的恩典。必谋拯救，这里的这个拯救呢的意思呢，必须要和下一部分的经文呢历史跌倒来相对照来解释。拯救和跌倒呢是完全相反的概念。所罗门写这经文里呢是针对谁啊？当时呢这些以色列是当时以色列是信仰独一真神的一个民族，而神透过他的这个受膏者大卫王来治理这以色列。那当时代的以色列呢，他是在上帝的律法之下。行事正直的人是指那些遵守神律法的人，而他们行事是在神眼中看为正直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会拯救。他们这样正直的行事，他们就不会受到惩罚，是这样，他们就会受到惩罚，他们必不绊倒而跌倒，他们必不因而受刑罚，因为他们没有方法，他们没有方法，这就是他的意思。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做错事情，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们就不会惩罚他们，对不对？我们不会惩罚我们的孩子，不是吗？这样我们就可以呢，不必需要惩罚他们，因为呢，他们已经顺服了老师的话，或者是父母亲的话。如果他们不听话呢，他们就会受到惩罚，他们就必定会受到惩罚。所以啊，这里的救恩呢，不是为了行正直要进入天堂。如果这代表着要通过遵守律法才进入天堂呢，那么呢，没有人可以拯救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违反了这个律法，而当他们触犯了这些法律的这那一刻呢，他们就完毕了，他们就被取消了这个资格。此外呢，我们知道每个人生出来的时候都是罪人，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归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啊，这里的拯救呢，不可能是指的天国的救恩，乃是这里的救恩呢，乃是指呢，你要顺服神，顺服神的道，顺服神的话语，要顺从他的，顺从他的话语，神必因为你的忠信，你的忠信和你的顺服来荣耀你们，来荣耀他们，而他们的虔诚的见证将是一种祝福，一种束缚，因为呢，这是对别人的一个好见证，一个榜样，一个榜样。他们在这个圣洁还这个在这金钱方面呢，就成为其他人效法的榜样。那么呢，他们会对这个周围的人就会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他们可以给周围的人呢，比如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学校里面，你在公共场所里面的人呢，他们会看到他们如何是在生活中活出这个神的律法来。他们就像好像这个活的圣经一样。活的圣经一样。相反的，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那些不诚实的人，那么我们看到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历史跌倒。那我们从这里呢，也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服从神的那一刻他们就立即接受审判。这个历史跌倒的意思是，跌倒会在你没有注意的时候，当你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到来了，因为呢，那些不服从的人呢，肯定他，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如果他们早准备了，他们一开始呢就不会违背上帝的命令。而当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会将来来的是很突然的。就好像一个小偷他躲起来，当警察抓他的那一刻，从这个小偷他的角度来看呢，是非常突然的，因为他以为呢，我躲起来警察就不会抓到我。但是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这是神对那些行事悖逆的人的审判，因为他们真的是逃不掉的，他们的审判必来到，而且呢会立刻的跌倒。好像你犯了这个习惯的罪，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的，所以啊，我们要忠信与和神同行，所以啊，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忠信地顺服神，那我们看到神呢就会大大的保佑你的，而且神会赐福分给你的。箴言28章18节告诉我们，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历史跌倒。我们来看看箴言28章19节的上半节，这里提到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耕种自己的田地，这个田地呢，是可以指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田地也可以呢象征着我们自己的工作职场，我们的家庭，甚至呢我们的生命。那什么是耕种呢？那我们看到耕种它是一项很吃力的一个活动，它是一项工作非常劳苦的活动，而这节经文教导我们要勤奋的工作，这样我们才能享受我们所付出的劳力得出来的结果。这种劳苦呢，是诚实的活动，而它值得我们为之付出一切努力和汗水。而当我们对我们这个劳动产生诚实的时候呢， 就会有祝福。我们看见农夫劳苦的栽种稻米，勤奋耕耘而付出稻米来，甚至呢，我们要常常的勤奋殷勤的弟兄姐妹，叫他们要来认识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的心田需要栽种神的话语。我们怎样栽种呢？怎么的栽种呢？弟兄姐妹，我们每天要努力的花时间去每日灵修和读神的话语，每天我们要亲近神，每天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每天我们要仰望神和敬拜神，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被建造，好让呢我们成为一个好尘土一样的，能够结好的果子来。因为一个诚实的人所付出的劳力和时间的代价，会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看到神的祝福有两种，一个可以呢看见呢在生活上的这金钱物质，一个呢会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啊，耕种自己田地的必有充分的粮食，是不是啊？你不耕种自己的田地，只追随虚浮，追随空虚，追求幻想，追随不切实际的东西，那么就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就如你学生你没有在班上你好好的听老师教课，学生你平时没有付出努力的去读书，也没有常温习功课，那么呢你整天的一个玩电脑玩手机啊，然后呢考试到了，考试完了你就想得到好成绩，全部 A star， 是不是在白日做梦？不切实际的东西，最后所获得是不好的结局啊！当然我们都懂的，是不是？圣经在箴言28:19下半节说，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那这节经文呢教导，如果我们懒惰，如果我们拒绝努力的工作，而总是呢走那些捷径的啊，就是 take shortcut 捷径的，而毫无顾虑的从事非法或者是不诚实的那种业务，而这些非法所得的财物必不使你幸福啊。那些行事腐败的、贿赂的、勒索的、诈骗的，那些被抓的人呢，他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们将受够穷乏，因为他们的罚款呢将是很重的罚款，他们甚至呢会被关进这个监狱里面几年，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呢又要得从头再来，如果呢被刑期超过10年的话，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失去年薪，所以难道还不够穷乏吗？是不是？所以这边的经文呢说，如果你追求虚荣的，必饱受穷乏之苦，饱受穷乏之苦。如果我们人老是的在追求世界上的物质上的东西，想要不切实际的东西，而不工作而想要天伦之乐，那么这个人呢却没有专一的跟随耶稣，圣经说到最后他们是会非常非常的痛苦的，而且呢会觉得人生呢是没有意义的，而你看到这些人就会每天的就抱怨，每天的埋怨神，甚至呢亵慢神。这里的圣经教导我们， 要追求诚实的生活，你诚实的工作，你就有饭吃；你不诚实的工作，不就没有饭吃了。所以我们的上帝啊，他是公平，他是公正的。神他是反对懒惰和不诚实的人。你诚实靠努力，祝福的是我们的劳动的结果是来的。所以箴言二十八章二十上半节 提到说，诚实的人，诚实人必多得福。所以我们的确的要放下贪婪，我们的确要持守诚实的心。而这里经文说，诚实的人神就赐福给他。而这边提到说，神喜欢我们要诚实的工作，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这样的呢，神就会赐福我们。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有这个诡诈的行动，也不要有这个欺骗的行为来获取不必要的财富。我们看到旧约时代亚伯拉罕，他的人性很好，他很单纯，他很诚实。而我们看到上帝也称他是义人，而他的妻子呢，跟妻子撒拉，他们很和睦，也很恩爱。亚伯拉罕是有福的，但是呢，他不愁吃穿，一生满足，而他是一生是忠信神的，所以呢，讨神的喜悦。那有一天呢，亚伯拉罕呢，他受到上帝的呼召，他受到上帝的启示，他顺服神，他和妻子和他的跟随的人离开他们所住的拜偶像的地方。他因为他听神的吩咐，他放弃了所有父亲留下来的家业，无所不有，然后呢，这就带领他的家人到这个迦南地带。他就在那边，他就脚踏实地，他就按部就班，他就殷勤的奋斗，他不懈的工作，最终呢，他定居了在那里呢，逐渐建立了一群自己的家人和牲畜。所以你看他这样的一生的诚实的敬拜神，那么圣经说什么呢？他说时候到了，他就安然离开世界，享年是175岁。而圣经说他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所以他是蒙神赐福的人。我们看另一方面，箴言二十八章二十的下半节提到说，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那些很急的急于发财的难免受罚，那些想要快快的要发横财的难逃惩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踏踏实实的，我们要按分守己，做好本职的工作，不要用一些不正当的方式，不正当的手段，不要诡诈的思想，不要用欺骗手段来谋取这些财富，而这些都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而上帝提到说毕竟会受罚的，毕竟会受罚的。我们看到很少人有人说呢，啊，我已经满足了，我什么都有了，我很满意了，什么都有了。有些人呢，我们看到呢，也许呢也不会被这些金钱吸引，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他对这个名声啊、美名啊非常的追求。那我们看到有些人呢，看起来很容易满足，但是后来呢，我们看见呢，有些人呢，当他把别人比他呢，比他成功的话，比他有钱的时候呢，他就坐立不安了，而寻求想着什么，找机会来证明，来证明呢，自己是行的，是可以的。所以有说有许多这些有些时候呢，他们会觉得呢，人生很不满意。尤其呢，在这个对待这个金钱的这个态度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贪欲啊，是永远呢是永远无底洞的。人不管需要不需要，觉得多多就是好的。但我们看到基督徒也是有这样的想法，有了这么多，还想再有多，多了还要更多，多了还要更多更多。所以你看呢，基督徒也是很贪心的。 好了，耶稣就警告说了，就算让你赢得世界全世界，我却失去了生命，那是不值得的。圣经上说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见所有的罪恶，我们看这是所有的罪恶的源头呢，都是因为由这个贪财而开始。提摩太前书六章清楚地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了，离了真道。人为了争钱，可以用着不择手段。人为了钱，因着贪心，没有钱的想要发财有钱，有钱的想要更有钱。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要维持的是什么的生活呢？是一个很简单基本的生活，而且不应该追求荣华富贵的生活。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只是一个过客罢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是客旅的，我们是寄居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呢，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指的就是贪财。所以这边呢，禁止我们不要贪财，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想要急速的发财，不蒙神喜悦，所以这样的人不免受罚，这样的人呢必定会受罚。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赐福那些亲手按部就班做工的人，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想要急速的发财，那就是不正直的。因为人带着一种发财得福的心态，就会把自己呢陷入在这个试探当中，而必要陷入在这个撒旦的这个网罗里。所以这里的受罚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手段使用这个人呢越不正当，他所受的惩罚呢就会越重。而这是生活中呢我们看到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的，有人偷偷刷这个他人的信用卡啊，一夜之间呢就成为有钱人，这是违法的，严重就成为犯罪，而会面临判刑很多年的监狱。有一个信主的，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很成功的青年企业家。那后来他信了主之后，他曾经在这个主里面呢，他追求很多这些品德啊、知识、忍耐啊、节制啊，然后在教会里呢，他有爱弟兄姐妹的这个心等等啊，他啊能够帮助的，他就会帮助他们。但是后来呢，当他看见他许多同时代的这些青年企业家比他更成功的时候呢，然后他看到他自己的新的被这个被所谓的被造的新生活的这个情况呢，不明。那么呢，他又想回到这个世界里去追求他以前的事情，但是呢，他发现呢，他错过了这个机会，而他想要重复，但是呢，不像以前那样的成功了。于是呢，他就想到一个方法，他就变卖他的所有的产业，他把这个所赚的钱呢，进入这个股票的市场里面。他心里在想这条快速得福的道路，所以他很诚恳地说，我已经读遍了这个股票相关的书籍，也花了很多时间呢研究这些股市，我相信呢我已经掌握了这个股票的这个规律，一定会成功的。教会当教会听到这个的弟兄的他的情况，弟兄姐妹长老都劝他不要走这条路，但是他不一听，而结果呢全部的钱都栽进了那个股市里面，把所有的这个财富呢都压在这个股票上，结果呢输得清清光光，倾家 当场，妻子孩子呢也离开了他而去。受不了这双重的这个打击，他就选择自杀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不一个好的见证啊，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圣经说，我们要当我们听见神的话语而顺服而相信的人，这个是有福的人。因为关于这一类的警告，圣经很清楚叫我们不要轻慢了。圣经说，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去试试，不要以为呢你跟其他的人与众不同，而且你有这个有一个超强的意志力，那么呢你的智商呢比其他的人高，而且呢你有这个自觉的决定啊，你就看好就你见好你就收。这种对自己的自信呢，是因为你对自己的不明白，你不了解，你对自己里面的这个罪的能力啊缺乏认识。罗马书七章里面讲述了，因为罪一得着机会，就会叫诸般的贪心在你里头发动，引诱你，杀害你，就是这样。因此我们要去掉这个贪心，圣经很清楚，我们就必多得福，而神会给我们使徒保罗一样的人生。哥林多前书六章节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愿上帝帮助我们，透过这个神的话语，我们来知道怎样的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紧接下来呢，在28章21节提到说，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一块饼玩法的也为不好。那么看到21节的上半节提到，我觉得这个人看人的情面，我们有时候常常是不知不觉就在这个在乎人情的，因为这个人情我们就妥协，也因为这个人情我们就放松了，没有为真理呢坚持住，而我们就偏离左右。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人情，这里就是的意思看情面，而这经文提到说乃为不好。然后21的下半节就说，人因一块饼枉法也不好。这个枉法指的是什么呢？破坏法律，为了私利，不顺服神而违背神的律法。一个人贪沾枉法，因为贿赂做假证假账，因为一时的贪心而身败名裂。特别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说我们要做光，我们要做盐，所以啊，即便你一件件的小事小事情呢，我们特别要小心的，不要让我们这个生命当中有任何的污点。所以啊，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常常要警醒，我们常常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不要因为一时贪心而这个想要得到什么爱珍贵的这些东西而忘了自己，而甚至到了老的时候，到了晚年呢，却不能保住自己的气节，是不是不能享受天伦之乐。22节提到，箴言28章22提到说，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所以这经文呢，再次的上帝再次的提醒警告我们，不要有一种急速发财。所以啊，这里在提醒告诉我们，我们要天天的要亲近上帝，天天的要与神同行。在你的工作上，在你学校上课的时候，在职场上，你能按着诚实忠信做你该做的事情，绝对不要有一些不对的一种的投资的方法，或者是偷工减料，甚至呢一些赌博的东西，这些都是那种急速发财的。所以我们要千千万万不要去赌博。十赌九输，这是真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倾家荡产，害了自己，全家也一起的拖累了，也拖累了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自主，神必赐多福。腓立比书4章9-19节说，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依靠神的大能，尽量做个诚实人，必蒙拯救，而必多得福。诗篇122篇1到2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就会顺利。好，事情就会顺利。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经古上的这个信息的教导，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积蓄发财的不免受罚。也愿主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要放下贪婪，持守诚实和忠信，主耕种自己的田地，叫我们每天要读圣经，不足的祷告，亲近主你，行事为人常常仰望你，常常感谢和知足，这是你所喜悦的事情。而当我们做了这些一切的这些事，你应许我们必得享福，事情顺利。主啊，我们再次的要谢谢你的教训，我们就恭敬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